铁罗汉窦尔敦再次力挫毕凤莲，真是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。在场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。这个称赞呢，不仅说窦尔敦能耐大，而是窦尔敦有容人之量。头一样，拿跳油锅的事儿来说，毕凤莲不敢应战，窦尔敦就放了他一把。第二样，毕凤莲倒地，窦尔敦并没有赶尽杀绝，所以大伙儿都赞成这样的。尽管如此，对头的冤家，你也不能公然站在窦尔敦一方啊。毕凤莲走了，也不能冷场啊。窦尔敦问：“哪一位想跟我比？”在下奉陪。哪一位？连问了三遍，无人应战。赖九成一看，哎呦，可苦了，可毁了，可糟了，可完了。这还没到九月初一正式比武呢，现在就冷场，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有心过去，可是中了三纵没敢。他准知道他这两下子白给呀。赖九成走出来，冲着四外一抱拳，然后来到三位老当家的面前，都要哭了。哎，我说各位啊，这个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啊，眼见铁罗汉窦尔敦如此猖狂，我们无人应战，这交代不下去吧。我赖九成是交朋友的人呢、啊，我把各位请来，就像恭敬老祖宗似的那么恭敬，难道说众位看我的哈哈笑不成吗？哎，我三位老当家的，你们得说话呀，你们要再不言语，我吓话他没说，意思我干嘛呀，我就碰死在众人面前，他真没脸活了。哎呀，这三位老当家的，一个超然，一个陆青，一个张道陵，这仨人都没言语。为什么呢？还那句话，各揣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超然跟他徒弟华文龙是一回事，他本来就想看哈哈笑，让他们两败俱伤，从中渔利。老实说，他也喜欢上窦尔敦了，他也想把窦尔敦拉过来，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为将来独霸山东打些基础，自然他不言语。至于陆远泰这三尺地灵魔，他怎么想的？他看了窦尔敦的武艺了，他心里说不错，以他的年岁来说这就不含糊，但是跟我没法比，我一伸手五都掌准叫他准死无疑。哎呀，不过他觉着自己挺了不起，我贸然就伸手有失身份，现在还没到火候，我还不能伸手，因此他不言语。这个老道飞天蜈蚣张德龄呢，刚来一开始不摸门，可现在一看这赖九成都带哭腔了，问到鼻子底下了，再不说话呀交代不下去了。张德龄说话了：“无量偏尊， 总镖师不必为难，并非我等惧怕窦尔敦，这个有些内情啊你还不清楚。既然如此，贫道好财买脸，我就会他一会。张道陵这一说这话，华文龙心里的一翻个，因为他知道张道陵并非等闲之辈，独霸玉皇顶，独树一帜，自成一派。尤其这个妖道善打暗器，他的暗器是百发百中，相不虚发，而且他打的暗器都带毒的，见血封喉是准死无疑。要怎叫飞天蜈蚣呢？他的轻功也相当出众，他是剑客的身份，他要露面可够窦尔敦的抢。这老道来到窦尔敦近前，无量偏尊，窦尔敦呐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贫道陪你走几趟。窦尔敦一看，面前站着个高大的出家道人，九梁道巾，铜簪别柄，身穿道袍，往脸上一看真难看，这张大驴脸，小豆杵子眼睛，在面前一站，跟那黄鼠狼的成精差不多少，背后背着皮囊，手拿着拂尘，这边还挎着双剑。窦尔敦看罢，多时不认识，请问仙长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还没介绍呢，贫道自幼出家玉皇顶，江湖人称飞天蜈蚣，娘家姓张，我叫张道陵啊。张道陵，窦尔敦听说过，谁说过？上官元英、科特朗都向他介绍过，说兄弟你到了山东，有些名人我们得向你做一介绍，你好做到心里头有数。其中就提到张道陵，说他的功夫如何如何了得，特别是暗器出众，往后见着这个人你多加谨慎。没想到今儿个见着了，窦尔敦并非是怕他呀，听罢之后点了点头，哦，闹了半天是前辈，既然前辈捧场，我窦尔敦奉陪就是。窦尔敦呐、啊，你跟毕凤莲交手，贫道看得清楚，你们两个打赌我也听得明白。窦尔敦，贫道问你，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油锅你挑不挑啊？窦尔敦一笑，仙长放心，我窦尔敦向来说话算数，不光是跟您伸手，在场的哪位都算，只要把我赢了，我跳油锅自杀。好，痛快痛快。窦尔敦就问，那么仙长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侥幸把你赢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哦，你还将我一军，用不着，贫道如果败在你的手下，自然要跳油锅，我是绝不食言呢。好，那咱就一言为定。再看张德林把拂尘卷了卷放在旁边，长大的道袍也款掉了，里边一身短道服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，把双背一摇亮出门户，姓窦的你先进招吧。窦尔敦刷刷刷也亮出门户，使出 36路达摩寺。在场的人一看，这叫逐步升级呀、啊！这老道是剑客的身份，他跟窦尔敦伸手，谁胜谁负呢？窦尔敦能耐再大，能胜得了飞天蜈蚣吗？大伙儿心里头都在纳闷儿。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在旁边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，心说呀、啊，这我可不好说，究竟窦尔敦能不能胜得了飞天蜈蚣，心里没底。但他心里是向着窦尔敦的。忽然他想起一件事儿，华文龙大喊了一声：“先别打，先别打，我说两句。”他迈步来到两个人的中间，冲着窦尔敦和飞天蜈蚣一抱拳：“二位稍后，二位稍后，我把话说明白。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，英雄会好汉，好汉斗英雄，使我等眼界大开，我长了不少的知识，学到了许多本事。我要说什么呢？我就是说，你们二位要施展真实的本领，真实的本领就是真功夫，包括软功夫、硬功夫，怎么的都行，唯独有一样，我希望二位别使暗器，暗箭伤人不光彩呀、啊，扔零碎赢人算得了什么能耐呢？我说铁罗汉，你千万不准使用暗器，你要是用这招把人家赢了可不算。转回身问张道陵，我说仙长，你说是吗？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啊？雕虫小技摆不到台面上，您说是吗？我俩的张大陵气的鼻子都歪了，心说华文龙你是哪头的？我擅长的就是打暗器呀、啊！你这几句话好吗？给封死了，我这暗器等于没用了。要凭真本事叫我赢窦尔敦，我心里可没底呀、啊。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，你怎么说？你说不，我非是暗器，这话说不出啊。老道这脸一红一白的，我无量寿佛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少派主说的明白。既然如此，就不使用暗器。他是咬着后槽牙，强努着劲儿说出这几个字的。窦尔敦心里高兴，窦尔敦什么都会，就不会暗器。心里头明白，华文龙给自己帮了忙了。窦尔敦一抱拳：“少派主，说得好。”我窦尔敦一定不识暗器，其实窦尔敦根本就不会，乐得河水不洗船呢。双方表了态了，华文龙点了点头，好，我不耽误二位。说着话，蒋身撤到一旁。这飞天蜈蚣气的心头突突直跳，心说我就不识暗器，我就赢不了个窦尔敦。我闯荡江湖六七十年呢、啊，我凭经验我得赢了啊。想到这儿，袖面高挽，两个人四目相视，开始动手。他们俩动手啊，谁也不先发招，身形转动，就听脚底下两人四条膀背来回变换架势，谁也不敢轻易发招啊。窦尔敦心里清楚， 飞天武功，那叫剑客，此人名声在外，因此看官定是封住门户，又采取以逸待劳。窦尔敦从现在开始往后从来打仗不先发招，就等着别人先打他，然后他再还击。你别看张德龄这么大的年纪了，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，还真有点沉不住气。两个人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老道心中暗想，这窦尔敦你想干什么，光跟我打磨磨，你不进招哦，等我发招呢啊，发招就发招，我还惧你不成吗？老道沉不住气了，冷不丁往前一纵，哎，使了一掌叫单掌开杯，奔窦尔敦面门劈来。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，双背交叉着往上一迎，这叫双脚掌，就像那剪子一样剪他的腕子。老道赶紧撤掌转身，左手一探，猛抠窦尔敦的软肋。窦尔敦往旁边一闪，把这一招躲开，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。明眼人看得清楚，他们俩这一打呀，比那毕凤莲跟窦尔敦打又升级了，可见窦尔敦有潜力啊，还轻易的不倒了箱底儿，见什么人使什么招。因此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。满院的人屏息凝神，瞪眼看着，打来打去，打斗到70回合依然未分出胜负。就见窦尔敦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慢，张德龄一看正好利用这机会，我喘喘气歇会儿。哎，窦尔敦因何不战？前辈，你的决意我已经领教过了，我长了不少的学问呢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，我看先长到此为止吧，不必再往下打了。为什么？点到为止，何必非分出胜负呢？哎呀，窦尔敦，这一说你惧怕贫道了，莫非你要跳油锅不成？我跟你玩不了。赖九成利用这个机会过来了，先拿先喘喘气儿再比也未尝不可。来呀，把水端过来，让他们二位每人先运运嗓子。张道陵在喝水的时候，赖九成凑过来了。赖九成啊，对华文龙十分不满，华文龙说那些话他听着跟吃的蝇子差不多少，他利用这个机会偷着跟飞天蜈蚣说，前辈，再伸手的时候别留客气，你这心眼灵活点，该使零碎就使零碎，无论如何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才是。哦哦哦，张德龄明白了赖九成的意思，叫他使用暗器。这老道何尝不乐意，只是叫华文龙几句话给堵死了。他心中暗想，既然赖九成同意，他支持我，我留着暗器干什么？看这意思，凭着真本事我也万难取胜。嘿，不毒不狠非丈夫，我宁愿意说话不算数，我也不愿跳油锅，那滋味受不了啊。老道就打定主意了， 喝完了水之后，窦尔敦也喘了口气，两人二次伸手动武，又打斗了三十多个回合。飞天蜈蚣一看差不多了，我该伸手了。再看他冷不丁的一转身，哎，干嘛呀？手底下玩活呢。一伸手在皮囊里头拽出五毒莲花。那位说什么叫五毒莲花呀？是一种器械，这玩意长七寸，头前莲花瓣，后头莲花杆，瞅着小巧玲珑，十分可爱。这里边暗藏埋伏，用手一摁崩簧，莲花瓣就张开了，能打出五颗毒莲子。您这名儿好听，什么叫毒莲子？就是射出五颗弹丸，那弹丸是细长型的，头前带尖儿，都用毒药喂它。如果打一颗也可以，同时打五颗也可以，这全在掌握上的。只要沾到肉上一见血，对方是准死无疑啊。这个老道怎么会这招呢？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插曲。说这个人坏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坏事，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也不一定一辈子都做好事。张德龄就是这样的人，在数年前呢，他救了个外国人，据说这个洋人是荷兰人，闹了重病住在玉皇顶了。张道陵动了恻隐之心，床前床下的侍奉，后来把这荷兰人呢给救活了。这荷兰人感恩戴德呀，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。通过谈心，老道才知道这个洋人是个铁匠出身，手艺相当出众，能打造出各种各样的器械。所以呢，这张道陵就求他，你能不能给我打造一种暗器，我画图，你按图上打。这洋人还真聪明，利用半年的时间打出五毒莲花，哎，这玩意打完之后小巧玲珑，后来经过使用啊，有些不太合适。张德龄又提出新要求，洋人又修改，又经过半年时间，这才完成。后来两个人分手了，荷兰人走了，张德龄就得了一件特殊的暗器。他在五毒莲花上可下了功夫了，日夜不停的练呢，可以说白天打箭靶，夜晚打香头，相无虚发，可以打单发，可以五个同时打出去。只要一扣扳机儿，一摁崩簧啊，啪，这东西打出去准见响。另外张德龄呢，平常的时候他不使用，毕竟他是剑客的身份，这玩意儿留在关键的时候使唤。你别看他带着暗器，平常很少动用，今儿个到了关键时刻了，他真败在窦尔敦手下，他得跳油锅呀，谁不怕死啊？他心说，虽然有言在先，不使暗器，但是我就使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起码我能保住我的性命，因此要下棋毒手。